好，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163节啊，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就讲到164节。然后呢，从162节到165节这很长的这一段时间，他其实在探讨一个东西，在探讨什么你知道吗？在探讨行动。行动。好，那行动的话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内在的行动。好，它就是一个内在行动。那你像我今天早上我煮了一些牛尾汤给我们家里人吃嘛，那自己吃了一块就发现，哇，那个牛尾真精致欸，那个尾巴齁，它的结构的那个人体工学或是那个什么孔位然后怎么样齁，真的是非常精致。那从牛尾你看到一件事情，牛难道自己会设计自己的尾巴吗？所以它是被设计好好的，对吗？那设计好好的目的是什么？是体验一个牛的经验，对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它的结构的精密精致度，那是真的，你可能用最科学的方式去你也很难造出这么好的牛尾巴出来啊。那可是它是设计在牛的身上，是让它能够打它的蚊子，然后让它有它应有的功能，对不对？所以当为一头牛，它其实它就是内在的一种行动。那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们都只知道我现在要怎么样维持我的安全，我的寿命的长短，或者是我怎么样能够在社会上得到我的名利前行，大概是这些部分嘛，对不对？可是有没有曾经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其实你是内在的行动，那内在因为你的关系，他们希望得到一些经验，或者是一些由你的你的人生经验所得出来的一些智慧，是吧？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可能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内在的行动是什么吧？你知道我讲一个东西好了哈，你有没有听过人格分裂？当一个人害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开始会忧郁，会锁住自己，对不对？不敢出去。然后有时候会躁郁，因为忧郁太久了必须要释放，所以忧郁躁郁到一个程度，当他无法自理的时候，他就会人格就会分裂，对不对？你从人格分裂之间看到什么东西？一个人既然能人格分裂，就表示他没有分裂之前他还是有很多人格，这样对吗？是不是我们是存在一个很多人格的一个主人格的状态，对吗？那为什么一个主人格需要很多其他的次要人格？为什么？因为当你没有办法主持你的人生的时候，还有人会在那一段时间帮你。可是如果长期没有办法的话，你主人格完了以后你就混乱掉了。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假如每个人格都由一组的很多的其他各式的人格所组成的，好像心理学的书里面有什么多少个沙粒，多少个比例，对不对？好，什么16个沙粒，一个人可以有16个人格，18个人格，30个人格，这样的一个人格状态的时候，其实是你的心智当中或你的潜意识当中，它其实包含着很多很多你所不知道所不了解的潜在的意识跟潜在的人格。而那个东西呢，你看那个人格分裂的人会突然间他会讲起法国话，或者是甚至俄国话，或者是乱七八糟其他任何语言，对不对？然后他会呈现那个人格的特殊状态，比如说他是个女孩子，他是一个老人，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那现在是说因为我们主人格控制得很好很健康，所以我们的次要人格并没有被拉起来，所以你并不知道它存在，对吧？可是既然它都在，它有没有都在影响你？显然是有吧，不然的话当你退下来为什么它会起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主要人格如果控制得很健康，那因此我们在过的是我们内在要我们做的那个行动，而那一份行动是不是做得很好？那其实假如你在做你的那一份行动的时候，你觉得有需要花很多的能量精神或时间去处理那些怎么样去防卫自己碰到意外碰到情况或者是自尊这些问题，有需要吗？没有。 因为谁在照顾你的？你的内在，对吧？啊，你内在安排你这个行动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他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会有那么笨的内在吗？好，那现在问题出来了，你可能会有一个说法是说，可是我现在这样我很痛，可是我这样我很我还我没有饭吃，我没有钱，我肉体上疼痛，我受伤，我怎样？不好意思哦，内在会跟你说，有关你这个部分哦，我觉得所有的刺激都只是在提醒你的意识的觉醒而已。对内在来讲，他根本不在乎痛或不痛的问题，这不是他的问题。165节，好，165他提到说，疼痛啊或不疼痛这些东西哦，他其实他跟无关。对内在来讲，他主要就是要怎样？他要行动，而行动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行动的最主要重点是我的行动不会被阻挡，被引到别的地方去，或者是根本就回流。所以你去看，我经常用一种方式来比喻，就是如果你用电流的方式去想，其实我们的思想是不是电流，是吧？我们的情感是电信实相，我们内在是电信实相，对不对？我们的记忆是什么？电信，对不对？那既然全部都是电信的话，那我们在行使某件事情，我看到的物质或我看不到的物质，它本身是什么？我的人格，我只看到自己一个，但是我没有看到其他潜藏的东西，对吗？那我看到的人是我眼睛六种感官所看到的人，对不对？那眼睛的看不到的那个更细致的层面的那部分，我看得到吗？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所以我们最近有谈九次的投射课程，那我觉得那个投射课程真的，你有机会的话，你最好去研究一下。我前两天把那个投射课程丢给张德昏，我以为他会想说不接地气的，所以他回我一句说，哇，很好玩欸，这是哪本书出来的？我说没有，这个是综合性资料了，这是我整理的一些综合性资料这样。那 我的意思是说，你只要知道一种状态，就是有很多的情况，你的人生它其实是一个内在的投射，人生本身就是个投射，你本身所经验的任何事情其实是你的意念的投射。我有一个意念我投射出去，那我在建构这个物质，可是我在建构它的时候，我自己并不自觉。我们在上一节有它传道嘛，我创造我的实相，可是我不知道是我创造的，我也没有觉得我是在创造它，可是我创造它了，可是我又不认它，我不认它，因为这是我跟我的心态是符合的，可是我不认它，那不认它我就想否认它、抵赖它、消除它、打掉它、最好踢掉它，所有认为所谓的不良的或者是负面的暗示、负面的想法、负面的什么东西，你都把它踢掉。那这一节课它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认为的负面一定是负面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认为的负面，比如说你的身体生病，那显然是负面，对不对？这一章跟下面那一章163、164这几章都在谈一件东西，就是其实障碍性的行动或者是疾病，它本身它只不过是来导引你内在的行动之流变成它可以顺利的流动而已。所以你从学赛事书当中你可以学到一个很棒的东西，就是说我对发生的事情概括承受，我对我的环境概括承受，我不是要来讨论我的舞台，我要来讨论我用什么方式在这个舞台上表演最好，对吧？现在什么舞台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外在世界不过是意念的投射，不过是幻象，不过是伪装实相，对不对？现在重点是这些意念呢，它其实一闪即逝。我昨天过65岁的生日，坦白说我还是觉得我六七岁而已，因为人家都还是叫我小朋友，以前啊爸爸，然后小哥、大哥，然后叔叔、小大叔、阿伯、阿公，现在慢慢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对不对？可是他真的好像一瞬间呢，他真的好像是一瞬间，这是意念的问题而已。我们只有记忆，记忆是什么？记忆永远是电信嘛。可是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记不了那么多，对不对？我们可能记不到一个礼拜的事情。像我们这朋友， 他说我们是以前是认识的，我也觉得很熟嘛，对不对？可是这好像都在记忆里面的事情嘛，对吧？那假如啦，我们有一种人生哲学，这个人生哲学就是说，电力公司输到你家的电，它完完全全能够让你在你家里完完全全使用，而不是把它耗费掉、耗损掉、摩擦掉。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你的人生不管怎么过，过得好过得不好，都会是你列在行动的一个完整。然后他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呢，其实人格是一个完形，身体是个完形，就好像我说那一只牛它是一个完形，你看那一只牛，它的骨头的结构，不管是用工学也好，用各种方式去探讨它，你都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完美，怎么会这么棒的一个结构方式，对吧？那它任何的生命存在，它本身是个完形。那我们本身是个，所谓完形的意思是什么？完形的意思是，当你缺陷的时候，就有东西会补偿；而当你在某一方面去碰到一个缺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它就在做补偿作用，那个叫完形，因为它一定是完整的。好，你身为女人，那必然有一个跟你这个形式的女人相对的一个男性方式来补偿你的完整。那只有透过它，你才有可能体验到另外一面，不然的话你体验不到。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会觉得说，哎，其实真正来讲都不是，我是说，不是说你叫你说我要忍耐啦，要看开啦，那个东西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啦，因为你心里面还是不舒服。可是假如你以它当作是你的舞台背景，然后来展开你的舞步，你觉得怎么样？我现在这种状况，我好像陷入泥沼，我好像陷入困境。但是如果以这个状况，我看看有什么创造性的东西可以突破，那你觉得你是不是在同时解决很多的其他的问题？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我们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课程，或大家有什么想法吗？所以我想在课前，我觉得就是谈一下比较不看书的概念是什么这样子。好，人格既然是多重的，你可以分裂，就表示你不分裂之前你还是多重的嘛，是不是？那生命本身，你既然可以过所有的生活，那你现在过的生活仍然是所有的生活当中的一条线嘛。那最有效的方式是到你家的，因为像165节他提到，他说你能用的能量就是理论上是无限，没有错啦。可是问题是，你现在以你的肉体能够装载的知识、记忆跟你的精力，它其实还是有限的，对吧？不信你可以试试看嘛。我今天烦恼一件事情，然后你还能够做什么事？因为你大部分的这个精神能量都放在那件事情上。好，今天突然间脚折掉了，痛得要命，你还能做什么事？你都不能做了，因为那个能量基本上都被阻挡掉了，对不对？或者你烦恼一件事，或者是怎么样，或者不要说什么了，就你就只做一件事情，做累了你还能做什么？是不是？但问题是说，既然是我们是内在行动的话，我们比较重要的是说，我如果知道内在希望我哪个方向在行动，那是不是我所做的行动更能够跟内在的那个配合，然后因此我能够得到更多的能量。因为行动可以带来更多行动啊，它不是消耗掉的，对。所以这一节163节，它主要在讨论的就是一个障碍性的行动啊。那谈到疾病跟暗示，那谈到暗示的话，因为我们对暗示，我也在强调，其实我们对暗示我们真的不了解，我们以为暗示就是啊，我要怎样，我今天我就是要怎样，我今天我就是要觉得很有自信啊，那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暗示。但是暗示如果跟你的行动没有关系，那暗示不叫暗示了。你既然是内在行动，对不对？那内在行动不是推一件东西吗？它就是所谓的自发性或自信，或者是本质。那它在推你的一个本质，对不对？那你的暗示如果不回到这个推力本身的话，那叫暗示吗？不叫。那前面他有提到几个东西，他是提到说，他们参加一个 音乐会，然后震耳欲聋，大合唱团爵士乐，然后呢他现在开始意识到什么叫坚实无形的波浪拍打到两个耳朵的外部，然后他把两只手拱起来，还是觉得说毛骨悚然。我们觉得声音没什么，可是声音也可以叫魔音震脑，对不对？好，还有你从这个声音当中，我也提醒各位来讲一件事情，就是像我们在处理声音的人，我会很多剪接，我其实是这方面蛮专长的。你剪接声音跟你剪接影像，它都是音波哦，它都是音波。我可以把某一个形式的音波整个把它刷掉，比如我们在这边讲话，后面有车子声音，对不对？如果剪接的话，我会把后面的音波全部刷掉，所以你听不到后面的声音。那或者是我把你人的声音，你人频率的声音拉掉，就只剩下男人的声音。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声音本身它不过是个磁波而已。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听一个音乐或一个美妙的音乐或怎么样，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磁波。好，那影像是什么？影像是不是也是磁波？如果不是，你又怎么在你的电脑上看电影？那影像可不可以剪接？可以啊。好，哪个影片我在中间剪接，然后插上什么？这我二十几岁就在搞的事情了。我们以前在拍那个 CF 片子，都是到台湾的一个地方叫模拟达，那个专门在剪接那个 CF 片的、电影片的。那我去，我都是自己操作，我不晓得这家公司还在不在了。以前我都专门开广告片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声音也好，影像也好，或你觉得实际上的东西也好，它其实是电信实像，它其实是一个 电波，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他现在去感觉到那个东西的坚实性，声音你会觉得它是坚实的吗？可是当你的耳朵承受不了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真的很坚实。他又讨论到一个叫乔马斯特的，是迪的丈夫，这个人是伊朗的董事。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提到我们前面有几节谈到比尔加拉格尔的胃溃疡的部分，对不对？然后真就突然间想到说，比尔不适合吃某一类的食物。他这样想哦，然后呢他就收到赛斯的简短信息，写 text 过来了哈，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们说的特性并不实用，因为我已经先把它认为说啊，我吃什么东西就应该对胃溃疡不好，好，那这个就是你把一个事情先定位下来，但是并没有那个特性。其实你的心理状态移掉了以后，它的性质就会没有了。那我最近也碰到一些状况，像我公司一个同事，最近他心情很不好，那我都不了解他为什么这么不好。结果是因为他到医院检查，然后发现他有肾脏的问题。他告诉我说，五级他是到第二级，有可能会跑到第三级。啊，那他立刻的做法就是，所有有盐的事情，有盐的东西他都不吃了，然后所有什么油的东西他都不吃，他都把这些东西。但是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说，你可以这样做的啊，可是你更要重要的是，你要去觉察你的心理状态到底是什么，你要不要先跟你这个身体状况接触？哦，因为这就是我们今天课程的内容，就是说你有疾病，对不对？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你的疾病接触，因为疾病是谁创造给你的？是内在创造给你。那为什么内在创造这样的疾病给你？因为你的行动离开原来他想要你的行动，所以他透过自我方式来围堵你，希望你能够不要再去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希望你去看这个部分。然后当你去看他的时候，他干嘛还要用这种方式堵你呢？所以疾病在赛斯的观念来讲，它是建设性的，它并不是一个障碍性的。通常他说通常疾病是建设性的，他要你看你已经离开你的 action 很远了，你的那个行动流很远了，他用这种方式把你堵过来。那他有必要一直用这种方式吗？当然没有，当然不会，除非你又把这个管道当作是管道，你留着 以后还可以用，那你才会有。这是我个人的体验的。然后其实我看大部分的克里斯纳穆提的书哈，他讲的东西就是这样，就是你痛苦，你要先跟痛苦在一起；你生病，你要先跟生病在一起。你今天你愿意跟你的生病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用内在给你创造的那个舞台来思考你现在能够怎么做。如果你连那个舞台都不看一眼，也不去感受它的时候，那你又怎么样在你的舞台上表演？这样了解我意思吗？突然间是一个黑天的人要出现的，然后呢放出黑幕，然后整个变成阴暗。可是你是那一只黑天鹅，对不对？你来的时候你是要表演那个魔性，或者是某个特别的那个啊，那是你内在要你表演的。你先看好舞台，比如说哦那个东西我不要，其实不见得，因为假如还是那句话，如果牛的尾巴可以这么精致，你的身体可以这么精致，然后你的所有荷尔蒙什么类固醇什么分泌什么维他命什么东西 ABCDEFG 都可以内在跟你弄得好好的、哦、你为什么不信任你的精神上它是真的有被庇佑庇护，然后你其实是在一个行动流里面在往前走的。如果你的大部分的能量不消耗在这个上面的话，你其实很快就知道内在他真的需要你做什么，你很清楚，然后那个布景就可以移掉了，不需要。好，这样会不会太不接地气？还 OK 哦。所以他跟他讲说，不一定是那个食物的问题啦，啊，好，那我们就来开始看正式的课程哈，啊，他刚开始提到说呢，他说我们要举办一次私人的课程，这是我们的优势，就是如果赛斯只对真跟鲁伯两个人来谈事情，他们也可以谈得很好，这是一个优势。可是呢，如果说有一些特定特质的人来参加，也是可以造成一个优势，因为这个人的特质可以变成他们很好的实力来讨论这样子。那他说呢，有关于梦境宇宙的研究，我们几乎尚未真正的开始，可是已经收到主要的问题跟其他的讨论。不过呢，我会详细的讨论在我们笔记当中的例子来做研究，因为他们最近在收集很多梦的资料。好，那其实从一开始在学赛斯一直都鼓励你多记一些梦的资料啦，尤其是那种同类型的梦的一种比较。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做的梦总共有9个好了，那第一个跟昨天的第一个，第二个跟昨天的第二个，第三个跟昨天的第二个，它会有一个关系，它有联系性。好，然后当然你会说，可是我会忘记，对不对？那在第五册他是提到说，如果你告诉自己，就算暗示自己，我会记得到第五个梦。我做梦的时候，我虽然没有起来，但是我会不自觉的把它写下来。他说很奇怪，你都会写下来，而且你不会忘记的。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的脑袋存不了那么多资料，所以我们忘记。可是如果你暗示自己的话，基本上你要记什么梦其实是可以的。那个思想本身的那个力量其实超过我们想象很远，只是说我们真的不会用而已。好，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人生的问题，人生上的疑难或问题，你只要带着信息说我做梦的时候我希望得到那个答案，你常常会得到那个答案的，不管是创作性也好，或真正人生的问题也好，你会得到答案的，真的。好，那上一节课我们提到更好玩的事情，就是既然你的身体是四个身体所组合，对不对？肉体、灵体、心智体跟投射体，对不对？那你这每一天当中不自觉都会从肉体变成心智体，变成灵体，变成投射体，那你难道不能够手工一下吗？不要自动，我们改成手动可不可以？可以啊，对吧？你既然自动可以来来回回，那为什么不能手动？当然可以手动。那手动是什么？ 假如你告诉自己，好，我现在就是那一天在讲的开玩笑，就是我现在在做牙齿很痛，来，我现在跳开肉体，我处在一个灵体状态，可不可以？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你只要练习就可以。那上一节课是教我们怎么练习哈，就是一开始的话，你从那种从半夜醒来的时候还没有动之前，你刚刚醒过来的时候就赶快想象自己的意识可以离体再走出去，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向走。那这是一个练习的方式。那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是说既然连思想都可以告诉我自己记住什么梦，那我就会记住什么梦，哪个问题到梦中去寻答案就可以寻到答案，然后要自己脱离肉体都可以脱离肉体。那我问你，那如果说你今天要记住梦有多少个，然后第几个跟第几个相比，怎么会有问题？然后再来，你要知道我现在的内在行动到底是什么，怎么会有问题？可是你从来没这样想过，你也从来没这样问过自己，你也从来没有练习过，对吧？那既然这么好用，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各方面都可以用啦。你碰到生意上的困难，你碰到关系上的麻烦，你碰到跟子女之间的问题，你可不可以利用这个？因为你看我礼拜四的笔记，他最后的那一节，因为我最后那一节没讲哦，他说你的思想它其实是比火箭还要更有力，而且更快速，因为它根本没有时空。我这样想，怎么会有一个人过来就跟我讲这件事情，对不对？我只是在集邮，怎么最近碰到人都是集邮的人，是吧？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有那个同步性，或者是叫吸引力法则，或者是叫就是他会有一种跟你的性质相同的，他会聚合在一起。他说我们在定期课我们还没有进行讨论，这是因为我把它用在其他资料的问题的这个主要的讨论上面。但是现在真的笔记至少超过300个梦境，那约瑟的比较少一点，但是呢这些梦他在160节有提起，就上两节。他说回到我们当前的问题，我们说暗示，我真的哪一天我会把暗示的部分全部做一个整理。因为其实暗示在整个赛斯的这个教导当中算是很重要的。想象力、暗示、联想力，这个东西呢仅次于你的思想跟情感，对吧？
我有个问题。
Okay.
暗示通常就是说从我这边先到你那边呢，是暗示你一样东西。暗示并不是说还给我自己。所谓暗示是给对方的，
你是这样认为吗？
对，暗示是给，就像我们有时候有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暗示你，就是说这个东西。
这是你对这个事情的这个看法哈，没有不对，像催眠一样，就好像你催眠对方，我用什么方式来让你接受我的意念，好，这个是可以，但是它其实暗示它是类似像思想，它是放射性的，对不对？你在暗示别人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也暗示你自己？这第一个。第二个，通常暗示不是只对别人，你可以对自己。那同时也不是只有对自己，可以对自己的内在，就是那个行动来源的那个内在。因为所有的行动都是从内在出来的嘛。他这里告诉你暗示哈，他怎么解释这个暗示哈？因为暗示来讲的话，我们叫暗示，可是英文叫 suggestion。好 ，suggestion 比较接近你建议。好，那我们暗示的意思呢，我们常常会比较想成是对对方的催眠，对吧？我催眠你，你把你的想法移到某个地方去，就是叫暗示。其实他这里解释的暗示是说，暗示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不断应用一些不断运作的资讯，把它导入物质宇宙的图色。你看哈，我们的物质宇宙是不是随时由内在投射进来的，不断由内在投射进来的？那暗示什么呢？它是不断的，运作的那个资讯，把它变成投射到物质世界来。所以基本上，他这里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暗示本身是内在的，是往内的，不是往外的。 所以不是说我暗示哦，我现在哦刀枪不入，我现在刀枪不入，那个不是暗示，那个东西叫做自我控制啦。所以自我的部分，那我要对方怎样，那个也是属于 自我控制的部分。可是真正的暗示它反而是往内的，因为你把内在不断在运作，不断在投射那个部分呢，去往那边去。这样讲好了哈，我们看电影对不对？那电影不是把它的影片投射到荧幕上吗？那他说暗示是什么？暗示是把你要的资料放到那个投射器里面，把它由那个投射器往外面去投射，这样才有用嘛。好，因为它才会变成哦物质的投射和物质的创造。换言之，就是把意念移到后台，然后由后台的电信实像当中呢，往物质那边去投射。所以这里提到说，暗示只不过是不断运作的资讯进入物质宇宙的投射，所以暗示是一种投射，对吧？暗示是一种投射，而什么投？从哪里投射？从内在投射，它是不断运作的资讯进入物质宇宙的投射，这是赛斯的定义的。那我们要暗示自己，暗示别人，其实都要，你暗示自己要暗示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由衷的感觉，有那种顺理成章。比如说你要暗示自己我是很漂亮的，你说我是很漂亮的，你其实不见得会觉得自己很漂亮，可是到了一种程度，就是你就是觉得你很漂亮，根本人家跟你讲你也觉得没有 我是很漂亮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种就是由衷的感觉出来以后哈，对外面投射就成功了。好，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跟在朋友在提到说，哎，你要你女儿很爱你，对不对？你要你的先生对你很好，对不对？那你有没有由衷的感觉他会对你很好？有没有？这样才是真正叫暗示嘛。我已经觉得他就是会对我很好，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好，毫不怀疑，他就是会对我很好。那这就是一种暗示了，因为它是由内在变成投射到外在物质的一种投射的。那假如说你觉得说，那个家伙，我跟你讲，那老茶别，他就是对我不好，他永远也不会对我好。那这个你在暗示自己说，你是不值得人家爱的，不是吧？因为你已经这样觉得，你是不被爱的啊。我们现在不要讨论外面，我们讨论的是内心世界。我觉得我是被爱的，我觉得我是值得的，我觉得我是很棒的。那到一个程度，已经类似像催眠，就是我由衷感觉到，我女儿是会很爱我的，儿子是会很疼我的，我，哦，先生或老婆，他对我是，他真的以我为荣。那这个时候，他不对你那样都不行，因为在你的世界里面，他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投射的状态了，因为意念投射外面的环境。对，那我们现在操作的不对的地方是，我们用励志的想法，好。我用坚强的意志力，然后让他来对我好，我写书有用吗？没有用，没有用，因为那个你是自我在操作，那跟内在投射没有关的。所以他这里提到暗示就是内在的投射啊，内在不断运作的资讯不是往外面投射吗？你的暗示是往那边送的，就好像你在电影院，你要让人家看到那个电影是怎么演的，难道你到舞台上去演吗？那叫舞台剧啊，这不叫电影，对吧？那一样的情况，我们这物质世界是内在的行动，那既然是内在的行动，其实它都被安排好，就好像我说牛尾巴，它就能够设计到那么棒，让一个牛能够使用到最好的程度，对吗？它就是有办法这样做啊。那并且，作为行动以及作为行动之内的基础，暗示是什么？暗示就是行动嘛，行动就是我往内、往外去投射，就是我的生命之旅，我所能够经验到的东西叫我的行动嘛。我的暗示就是我的行动，我的暗示就是行动之内的基础。所以我把那个东西讲这么好像很困难，对不对？就是你拍的影片，把它放在你的 CF 里面就对的啦，这叫暗示啦。现在拍了一篇影片，对不对？来来来，我现在是导播，不好意思，那个地方来放另外一个影片进去，所以这一段播到这边变成你接上去是那个叫暗示，这样了解吗？ 它就是作为行动啊，你暗示就是作为行动，暗示就是作为行动之内的基础。什么叫基础？就是那一片影片嘛，就那个影片嘛。明天要演的电影就是今天把它送到那边，然后剪接完了，明天再投射，那叫暗示。所以如果你对自己的暗示没有做到一个程度，就是我有种感觉到我这老公就是世界上最棒的，我这老婆就是世界上最棒的，我的儿女是最好，你的感觉没有变之前，你的世界怎么有可能会变？因为你对他的判断就是他就是很糟的，那相对来讲的话你就是很惨的，因为你是个受害者，对吧？所以当我如果一直觉得对外面的情况不满意，其实原始的点是我对我自己是不满意的嘛，我觉得我没有值得人家这样对我嘛，所以因此它本身会形成一个漩涡。当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我们刚刚探讨男生的那种特质，对不对？一个男生特质，你去观察，你去观察一下，如果男人他在中年之后失去工作以后，通常他会产生一个匕首的作用，几乎很难避免。然后这种状况以后，他会开始呢，因为他看不起自己，所以他看所有人都会看不起，他会一直批评别人，因为批评别人可以让他觉得好过一点，所以他的身上变成只有两种特质，一个特质就是不断批评不断批评，第二个特质就是会幸灾乐祸，因为别人不好的话他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他你看他也没有那么不好，人家比他更不好，他一直希望用外面的环境跟自己的内心里面来做一个波浪式的平衡，你知道吗？所以他会封闭他自己。那你怎么帮他呢？如果他觉得他的价值感起来以后，他就开始采取行动，当他采取行动的话变成实际的行动，对不对？那因此行动会带来力量，跟行动会带来行动，对不对？那那个批评的部分就减少了，像知道赛斯他讲的东西嘛。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因为它是作为行动跟内在行动的基础，所以假如说是一个真正好的暗示，它当然不是去纠正别人，因为你纠正别人根本跟他的想法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我跟你讲啊，你就是要干净啊，你就是要怎样，问题是他本来就不是那样啊。你跟狗讲说你不要一直伸舌头啊，那伸舌头都不好看啊，流口水就太难看啊，你要像我们，你看我都没有哦，有没有用？他知道你很好，他也觉得你很好，可是他就做不到，知道吗？他一定要流口水。请说。
那这个我还是不明白，这个跟自欺欺人有什么分别呢？
再讲清楚一点。
哦，就说老师刚刚讲的，就说要把那个感觉把它改过来，那跟自欺欺人有什么分别？
没有，没有。所以感觉要改过来，这个改字基本上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字眼，就是我用一个角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我现在的角度，我的左眼的角度是在看某个部分的话，那因为你看那个部分，那个部分会一直让你有新的感受，你不断用这样的一个观点去加强你的行动，对不对？所以你被他绑住了。好，比如说一个男生来讲，他对自尊心很重，对不对？他是被那个自尊心绑住，可是如果有一天他突然间能够理解某些女性的观点对他是很有用的，比如说刚才不是有个女人讲说，假如说男生呢，他如果能够倾诉他心声哦，他通常会得到好多的赞美跟好多的疼爱，假设他慢慢变成他的一个信念的一部分的时候，他的观点就变成他有话他就想去讲，然后这样的话他不同哦，平常是我都不讲，对不对？所以我们用充电的概念来想这个是一个大男人的一个形象，充气娃娃，我现在在充它，充久了以后它就是很大男人，对不对？好，我现在不充电了，我现在充的是小男人的温柔的男人那个充气娃娃，我现在充它以后，充久了它就变那种情况。所以我讲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你把你的关注点移到某一个部分，我的意思是说是这个对这个配偶或这样的一个儿女或你的环境真的让你看起来是很不舒服，可是你可不可以当中去找出来它有亮点，你找到它的亮点，然后在这个地方去充电它，一开始你真的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你去充电它以后就发现一件事情，当光明当灯光慢慢被打开的时候，你所觉得的那个黑暗都不见了，你根本不需要再去寻找黑暗了，你也看不到黑暗了， 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刚讲过，人他是多重人格，我可以在这个人面前表现真的恶到极点，可是我另外一面却柔情万种，对吧？是不是？有没有？你没有看过这样的？有吗？像之前不是有个什么陈进兴吗？那大家都很害怕，我们也很害怕。我那一段时间我在台湾去参展，我都怕说，哎，在路上会不会有一个什么人冲出来，拿着枪是什么之类的哈、哦？可是你看报纸上他提到说，他的太太对他之好，然后之怀念他，然后之爱他，所以他显然来讲的话，人他其实有很多面的特质。现在问题是说，你看到的是哪一面，然后你冲他的电是冲哪一面？如果说你去冲他的那个光明面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一开始你真的不觉得，就好像我们去运动一样，我们一开始不觉得说我这样运动真的对身体很进步，没有看不太出了。可是你冲个三个月以后，你就发现到说，哎，真的这个人，哎，他那个优良特质哈，真的被你照出来了，你知道吗？
那请问如果说像我们在社会新闻上看到有一些被家暴的、啊、被打、啊、被干嘛的，那些人明明比方说先生对太太就已经很不好了，那种是很明显的，那种太太能够做得到说去用另外一种想法去想吗？用很明确很明显的这种，
我们在考虑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不要再去考虑就是去找资料来证明自己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那种阻力，这是一个。但是我要解释的是第二个，第二个是说哈，当一个人被家暴的话，来从这个家暴的情况说，我创造我的实际上的角度来看，你去研究家暴的女生或男生，通常他们有一个状态就是他自己非常的无力，那非常无力的人他会想尽办法，这是在下一节课他提到的，他会想尽办法放弃自己，然后找一个强而有力的人，想尽所有的办法让他来移植到自己身上，好像他是被保护的。你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到，宗教就是一个例子，找一个什么大宗教来保护你，让你觉得安全，找一个很强悍的很暴力的男生，因为你觉得他这样他是有力量的，所以受虐狂本身他在寻找力量，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因为他在寻找力量，所以他会跟这样的人结在一起，否则你根本不会对这样的人有兴趣吗？你也吸引不到这样的人，因为思想既然有吸引力法则来讲的话，你怎么会有一个人在你身边，而这个身边的人又是你内在创造的，又是跟你的信念有关的，他怎么会吸引这样的人在你旁边，然后变成哦，他一直对你家暴？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某个角度你又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我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而我的任何想法他一直在投射跟创造我的现状。那么对家暴的人来讲的话，你可能要探讨这个被家暴的对象本身，他是不是一直都是觉得自己的那种无力感或脆弱，而这个部分他觉得说有力的人对他来讲是一种保护，而他自己是不自觉的哦。事实上他可能非常有力量，可是他并不自觉他自己是有力量的。所以越有，就是人家说的越有权威或越有power 的这样的宗教，不管他讲什么都没关系，会集一大堆的信徒，真的，因为会觉得说我跟他是安全的，我这样才是对的，但是他不会真的自己去思考。好，那同时这样讲来讲，就是说好，那我今天如果是被家暴的状态的话，我怎么改变？因为按照三世的说法，没有受害者，你创造你的实相跟你的内心状态是有关的，那唯一的方式并不是处理外面，因为这里提到嘛，你是投射到外面，然后去感受到外面的事情，其实你要改变的是你内心，就是我有没有真的觉得我在内心里面真的产生我自己的信心的。那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看你是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当你做任何行动的时候，你不会牵肠挂肚的，你不会有所迟疑，我今天要这样做，我就是要这样做，我对我的行动是认可跟坚持的，而我不会去想说我这样做对方万一发怒怎样，对方会怎么样，不会有这些东西的，因为你的行动是纯行动，它是纯能量的行动，我就是要这样做， 像了解我意思吗？当我要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挡你的啦。我纯然要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挡你。因为那个东西跟内在一战，当然你会有一种说法又出来了，就是说，好，那你这样做的话，会不会违法啦？会不会怎样啦？会不会？其实，我们又回到另外一个更仔细的讨论，就是不是有内在秩序吗？那内在秩序都已经安排好了，当你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其他的行动会跟你完全配合啦，你根本碰不到问题。我们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今天想要开牛肉面馆，然后我在看我要看的是说，哎，我开牛肉面馆会不会赚钱？这第一个，第二个有没有人支持我？有没有愿意投资？第二个，第三个我要怎么样，在什么地方才能够做？然后评估到后来，你就说啊，算了，明年再做，是不是？可是如果说我今天不是，我就是说我今天要开牛肉面馆，我就立刻去找一个地方，然后我就从那个地方开始着床，好像种子一样着床以后，其实当你登高一呼，所有的助力它全部都会进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赛斯之药不是习师才有的，他早在几十年前，王继庆那以前的那叫胡因梦那个时代都已经全部都被大部分都被翻译出来。那可是习师他就认为说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它相对的价值，他相当的坚持。好，我十几年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这个人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啊？他还而且是医生呢，那然后他讲的东西跟医学根本就相反，对不对？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医生呢、啊，因为医生对他来讲只是个相反的东西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你从他的身上可以发现到，他对这件事情，当我坚持的时候，根本其他的障碍是不会存在的。那我记得我第一个对赛斯提的疑问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要种香蕉。我在我家我要种香蕉，如果我太太说不种香蕉，那这个香蕉怎么种出来？好，那比较后来了解以后才发现到，当我要种香蕉的时候，我根本创造不出一个会反对我种香蕉的人在旁边，我创造不出一个人来让我觉得我根本不该种香蕉。假如说有人在反对你或让你觉得说你不可抵抗的时候，就表示你的信心其实不够坚定了，就你的内在的那个电信强度不够强。好，我知道这些东西要咀嚼是需要自己去慢慢体会的，我知道它跟你现实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说真的，研究赛斯这么多年，我深刻的体验到他说的真的没有错。好，那问题是既然他没有错，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这样做？原因是因为当我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立刻拿一件社会的例子。可是这样讲，所有的例子都是独一无二，对不对？所有宇宙间的东西全部都是创造物，对不对？既然没有一个同样相同的例子，你拿别的例子又有什么用？因为那个不过是复制而已。我们通常会想用别人的例子来证明我这样做，按照他的方法我可以成功。是啦，你可以参考啦，但是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创造性，对吧？啊，不然的话，既然我们都是一体的，干嘛有那么多人，然后那么多不同的情况，那么多的感情？如果有相同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存在嘛。连雪花两片都没有一样的雪花，你怎么会去期待你的状况跟别人的状况会是一模一样的呢？那别人的状况怎么有可能会可以应用到你的身上啊？一定百分之百没问题呢，是不是？没有一个人的手指印是相同的耶，也没有一个人的基因跟另外一个人的基因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一个经过的事情，在这个宇宙间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因此佛陀一下来人世间，第一件事情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耶稣怎么说？我是上帝之子。你代表的就是全宇宙在体验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个面向，对吧？但我们没有那个胸怀啊，我们一直在看别人有什么方式我可以参考，然后我要跟着他一起做，顺和人也，宜和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对吧？但事实上根本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讲这句话人是颜回嘛。 而且很快就找死了。不好意思啊，乱讲话。不，我的意思是，你真的愿意去相信赛斯，而也愿意去试试看的话，其实真正的功夫根本不是在别人，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对吧？你控制不了别人，因为他怎么思考，他有他的思考的这个后硕思想、后台思维，对不对？你根本 touch 不到，除非你是骇客，能够骇到里面知道他怎么想，可是这个做不到嘛。所以你能做的是什么？你能够是整理自己的情感，整理自己的感思维。如果当你的思维整理到一个程度，而且如果你的思维，如果你在看你自己，这样讲，我们每一个想法都在充一个充气娃娃，那你充的是什么样的充气娃娃？哇，叫悲惨，我很悲惨，我这辈子最苦，我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人，我是永远都是被人家害的，我的环境是很不好的，我一切都是我先生我太太造成的。你在充这个电哈，那对你有什么好处？然后你知道你当你这样想法的时候，你会一直在收集这个资料，你会一直想去充它，去补充它的电源，去养它，用养分去养它。那个埃卡托勒也一直在讲这个概念嘛，他说，当一个负面的人进来諮商之后，好，然后他就是用那个叫做什么？他就冲他的那个负面的想法，他出气连身上都带着那个负面的气息啊，是不是？那所以我们每一天的想法，既然都是力量，既然都是电性，既然都有吸引力法则，那我们到底在冲什么样的电呢？我们到底都在冲什么样的电？我们都怎么在想的？好，那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自欺欺人，把他想说他是个好人，不是，而是说，当你先肯定你现在的环境之后，跟你现在的状况相处之后，你才能了解内在到底给你的信息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主题叫做障碍性的行动。什么是我们的障碍性行动？因为我们之所以会卡在这个地方，一定是我们产生的障碍性的行动，所以我们无法往前移动。如果说我们知道障碍性的行动是什么的话，我们自然会往前 move。 为什么我老是卡在这里？为什么我老是都是碰到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件事情几个月就发生一次？因为它是一个障碍性的行动。所以他说，他基本上哈，他所说的暗示，基本上是一个精神性的表现，他为行动以及行动所采取的各样表现指明的方向。所以我们怎么样暗示自己？所谓暗示的意思是，你每一天都跟自己讲的话就是暗示嘛，是不是？唉，我看没用了，我看我的女儿大概是不太会理我了。好，我看我这个老公哈，他明天会跟我吵架，我看他怎样。你其实一直在暗示自己，然后那个暗示本身，它是一个精神性表现，而且它会对你的内在的行动采取一个明确的方向。好，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暗示是行动的特点之一。你一直暗示自己，你也爱在暗示别人。那暗示这个词句不是一个很好的说法。他说比较好的说法叫做期待。好，那期待就更好了解，对不对？我今天起来我期待些什么？我期待他不会跟我说话，我期待他不会跟我点头，我期待他不会跟我道歉，我期待他会对我不好，那是不是我说的由衷的感觉？我期待我的身体是不好的，我期待我的人生是什么？那这个期待中文也翻得不好，我把它回到英文，英文叫 expectation。 你 expect 什么东西啦？我 expect 什么东西？我期待什么？好，那我们常常，我们其实大概都有，每个人都有啊，不是说谁，我们都有那种受害者情节。 我就是因为他这样，所以我没有办法怎样，那个本身就是一种期待，不是吗？但是现在在继续，因为赛事的东西它精密，它就是能够精密到极点哈。它的期待不是只有一个方向而已，啊，只不过是一个方向而已。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刚刚提过，我们的思想本身是放射性，对不对？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一个面向，同类型的内在行动、内在性行动，在所有的行动形式当中都是合适的。意思是说，好，当我用这种角度看我自己，以及我用这种角度，期待我自己的时候，哈，它其实放射性的。放射性的意思是什么 ？Broadcast， 意思是说，比如这样讲，我很在乎我的儿子跟女儿对我的看法，对不对？那我现在新的想法改变了，我根本我的整个由衷的顺理成章的感觉就是他就是要对我很好的，我绝对是这样相信的。假设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东西他会 broadcast 到他的信息里面，在他的行动里面去改变，他不是一个。不是你那边，而是对所有的行动当中都是合适的。那我们是不是一堆行动共同组成我们大家的行动，对不对？我们一堆行动，常常我说，哎，我昨天才想到你，你今天就来上课啊，这个真的常常发生呢、啊，因为它本身一个行动会直接影响另外一个人的行动，他会接收到这个信息。那假设说我今天对你是不满的话，那么你也会接受到我的信息，然后你也知道我是对你不满的，然后因为你知道我对你不满，所以你对那个不满会不会起反应？会吧。好，所以他告诉我们，你看他真的一直播下去哦，跟你讲说行动是内在的行动里，他告诉你那个行动本身呢是一个期待，然后再告诉你，那不过是一个面向，它不是一个面向哦，它其实是它是一个面向，可是它会适合在整个行动的所有的行动对它来讲都是合适的。他说你们称为暗示，只不过是行动本身，而所有的部分大趋势的点，只不过是一个小面向而已，而它的确是具有推动的性质，一种属于行动的内在推动力。你用你的手去推你的车子叫它走是没有用的，你推不了。可是如果它是内在引擎在发动的时候，它有内在发动力的时候，这个车子根本可以很顺畅带你到任何地方嘛，对不对？那我们既然是内在的行动的话，如果它的动力来自于内在的话，那不是轻而易举吗？所以他跟你讲说，好，你的暗示本身它是一个期待，就是我期待我以后就会过什么样的日子。好，然后因此你就是过那个日子。我之前讲过一个例子嘛， Oregon 那边有一个女生出生就说她是公主，她怎么跟她讲都没有用，她说我就是公主，她爸爸是一个花木工人，但是没多少年之后她真的是公主，而且还是一个很大国的一个公主。那有人在路上碰到她，就是坐着最华丽的马车，然后戴着皇冠出现，好像是在印度那个地方吧。所以那个就是人家在讨论的一个很奇怪一个特例，就是他从小就认为他是公主，但是以当时的情况来讲根本不可能，对不对？可是他就是他的命运跟他的造化就会变成他的故事全部都会重新被改写过。所以你在怎么暗示你自己，你怎么在期待你自己，你怎么想你自己，你对自己的看法跟对世界的看法就是你的世界，不然是什么？你看别人是怎样，那不就是你的世界吗？因为你在创造它嘛。那你看对自己的看法不就是你的世界吗？所以你对自己的看法跟对别人的看法就形成你的世界啊。好，那个暗示本身它会变成一个内在的推动力，但并不是和行动分开的，而是作用在上面的力量。有没有看到他这个地方不是去更正或扭正别人，他是回到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暗示，然后变成一种期待，然后变成内在的行动力的一部分，然后变成在行动的一种内在力量，内在推动力。 它并没有跟行动分开，而是作用在它上面的力量。他说这个推动力是一种自然而自发的运动，从它的行动本身迸发出来的，并发出来的。好，所以就是自信、自发力、自然力。他说甚至可以把它的范围或各种自发行动可以在其中运动的范围，而这个范围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所以没有规则可以约束你，而它变成一个内在的推动力，内在自然而然的力量。当我觉得我是一个艺术家，而这个想法已经变成一种由衷的感觉的时候，我怎么样画我就有那个灵感会让我是个艺术家，让我是个音乐家，或让我是具有某些才能的人。那这个当然它就是一种自发的自发力的来源，叫做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对不对？那这个具足本身它是从你的信念变成期待，期待变成内在力量，然后内在变成行动出来。那整个过程来讲的话，你用拍片的过程去想说啊，我就说整个在片场上拍好了啊，然后变成影片啊，影片就会投射到外面，它本来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出啊，而且根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他说甚至可以把它称为范围，或者是自发或行动或在其中运动的范围，而这个没有受任何约束，他们仅仅是能量表达其本身结果的模型。那这句话是不是点得很清楚？所有的行动都是能量在表达它自己，对不对？意识变成能量，能量变成物质化，变成实相嘛，物质实相。那现在你把你的想法变成暗示，变成期待，转回去变成意识，然后又变成它的一个能量的一部分，然后直接推动变成它的行动力，对不对？然后就表现在你的物质世界里面，这不是最正常的事情吗？可是因为我们在纠正我们的内心生活的时候，我们通常不是这样纠正法的，我们就想办法要去扭正现在的情况。哦，他不好，我想办法让他好；他不聪明，我想办法让他聪明；他缺少什么，想办法去补他某个方面。你是用外面的部分去想把它扭正，而那个扭正的部分通常带着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它是缺乏的，对不对？好，那你觉得它缺乏的话，你创造的实相怎么会是富足的呢？好，假如说你觉得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他很无能，那你已经期待他是无能的，对不对？但因为这个无能关系，所以你想把它补足，把它改造，对不对？那你怎么改造他？你对他的想法是不是无能？那这个想法本身是不是一种力量？它是不是一直在内在在充电，它变成内在行动力的一部分？那就是我说的补偿作用嘛，它就是变成漩涡。所以它是能量的一种表达方式。通常你只非常肤浅的方式熟悉推动力这些范围，但是因为自我宁愿不去感知他们这些运动，只是行动采取的这个流动。我们自我，我们不愿意去感觉它，好，我们不愿意去了解，我们只想去在外面去把它改正过来。所以你称为负面暗示，通常是抵抗性的行动，或者是行动阻挡内在流量的一个趋势。所以这里的它的定义是什么叫做负面暗示？就内在在推你的，内在在做在行动的部分，被你回过头来把它挡住，那叫负面暗示。好，那疾病是不是负面暗示？他说是，但是也不是。好，为什么？一开始是不是的，他只是要告诉你说，哎，你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再继续下去不行了。好，那让你开始看到你身体上出问题。可是真正来讲的话，当你已经改正过来，那叫移掉了。好，所以然后呢，以大致相反的方式设立 障碍的方式运作，并通过能量划分而不同的方向而阻止主体能量。我们的所谓的负面暗示就是设立障碍的一种方式，一种应用方式。好，比如说我今天有不舒服的感情，我永远把它忍下来，我永远不讲。啊，你要忍到多久？你到一个程度的话，你就开始胸闷啊，或者开始怎样，或者对方变得很难处理啊，都各种方式来让你看到你有障碍。那这个障碍本身一开始是好的，因为它要让你看看你都是一直在吞毒药，吞那些不舒服的东西。好，那吞久了你是没有办法承受的，到最后连一点点都没有办法，叫做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不对？以前还可以忍受很多，现在连一个眼神你都没有办法了。啊，这就是这种状态。好，他说重要的是你就像你知道的那样，可以把暗示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流动或内在氛围的表现。本来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所以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内在流动和范围，行动一定会在混乱的范围内面对他自己本身，而不会有任何建设性的模型或物质化。所以你看，当我在处理我现在的难题的时候，我都一定用他没有回到内在流量，对不对？然后他在混乱的范围里面，你怎么样都理不清楚，因为你没有看到内在秩序。我用我的方式去处理，那你也没有去感觉他。那你说那我要怎么去感觉？后面他会教你，而且他教的还蛮仔细的。最重要的是你要跟你真实的情感在一起。你发怒可不可以？可以。你负面可不可以？可以。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但是你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觉。因为你的感情，你真实的感觉就是内在意识所在的地方，就是它的推动能量的那个所在点。好，那如果你不去跟你的自己的感情有所连结的话，那就根本就变成没有内在流量的范围，而行动在混乱的范围当中去面对他自己本身。这个是我们现在我们一般都碰到的问题。比如说我儿子不乖，我想办法怎么让他乖；我老公不听话，我怎么让他听话；我的老板怎么样，我怎么样，这个都是在混乱的范围当中去面对他。但是你没有回到自己的感觉，我怎么看我自己？我觉得家和万事兴，只要碰到跟家庭会有妨碍的事情，我最好都不要有任何声音。可是家和万事兴它是个高标准，它是最后你要达成的标准，但是如果你不流动的话，它就是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标准。家和万事兴非常好，也应该要的，可是在那个前提不是变成限制你的行动，对吗？那一样的情况啊，当我碰到问题，我根本不是我怕什么，一怕也没用。因为现在问题是说，当你愿意去处理它的时候，愿意去面对那个能量流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是什么原因造成你现在的问题。你要去处理的是你内心的感情。我看我自己都怎么看的，我都怎么期待我自己，我都怎么暗示我自己，我都怎么跟我自己讲的。我看我还是不要讲比较好，我看我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我看我还是怎样，我看我还是不能不靠他，我看我还是要跟我儿子的关系要弄好。那这些东西都一直在表现一个东西，就是你对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信心呢。所以因为你没有信心，你不断暗示自己，然后那个暗示自己后来变成行动的推动力。那你既然在推动它，那你要阻挡它，那你在干嘛呀？你不断加强它的推力，然后你不断要把它堵住，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看我不能够跟我儿子弄得糟糕，虽然你一直在推他，你觉得你跟儿子的关系是不好，同时你又希望说用什么方式来堵住他，那你不是一推跟一拉吗？你知道他在讲的意思是这样吗？所以你没有回到真正自己的感觉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处理真正的问题。好，你也没有办法在内心里面去开始充电，充一个电就是我看到那个光明。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会跟我的朋友讲说，你要不要，比如说你要跟你的儿女很好，去把以前你们很好那个部分去让他来，一直让自己去感觉，每天让他去充电，然后你就感觉到内心里面，儿子真的对我很好啊，老公真的对我很好，你看他以前对我这么好，而不是到现在为止只剩下他昨天骂我什么话，那个话我跟你讲真的不能听。 好、哦，那个话真的很惨，而且他真的很看不起我，他真的没有爱我，他真的对我一点都没有好感的。你一直在冲这个电影，对你有什么用处？没有用，因为你的感觉就是实相后面的推力，对吧？他就是行动的内在推力嘛，你的感觉、你的情感、你的暗示、你的期待，他就是内在的情感推力啊。然后你自己又不愿意去感觉他，然后去设立障碍，然后觉得说他没有办法做，然后你就把它变成一个内在流动范围的一个范围，然后变成一个形式。那因此反而将本身残结在自身能力的能量当中，而不可能形成任何长期的模型或在其内实现、啊、并且形成相当久的一个建构框架。你不解嘛，不跟它解开，然后你一直用自身的力量，自身的力量跟自身残结，我一直对他有一个不好的看法，然后这个不好的看法一直在重新，因为我对他不好，对不对？你问他说你有没有在爱他，我没有，我现在没有爱他的。那既然没有爱他，你怎么有可能让他来爱你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真正重点是我已经没有爱了，我已经对他没感觉了。现在重点是要你去，你如果真的要跟他有连结的话，你要回过头来去开始去把那个亮光打开，去看他的好，他的美，然后去感觉到对他的。那你说可是我没有办法感觉了，那问题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感觉的话，那你的期待根本就没有啊，你根本没有那个期待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啊，我知道这个很痛苦，我也知道很艰难，可是你要不要像已经快要不能走路的人，然后到 fitness 去，就算散步也好，去散个20分钟，每天去散个20分钟，一个月发现说真的有力量开始小跑步了，然后在半年后你就发现我现在 OK 了。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不然的话就勇敢一点。你知道吗？你不勇敢，那你要跟现在的状况相处，那如果要跟现在相处，你已经认定要这样相处，那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去改变他。你知道那个整个运作的过程，它是从内在向外面推动的。谈到暗示，根本就不是说我要暗示你，你就爱我，不爱我不行，不然我就跟你下符咒，不是，那个没用，你知道吗？或是暗示自己我要爱他也没用，而事实上是应该是从他的分裂人格当中去找一个他值得你爱的那个部分，可以吧？他有很多人格，对不对？只要你去对焦某个部分，对久了以后，那个部分他慢慢让你回过头来试试看。真的，
那是什么原因？就是
因为意识是浇筑的所在。好，赛斯有个基本观念，意识是观看的方向，简单的讲，你看什么方向你就得到什么东西，对吧？是不是？你怎么看事情，那个事情就让你看到嘛，对不对？对，像一个男生来讲，他有一天他真的看到一个，就是说，哎，其实真的能流眼泪、真的能诉苦的人，他是最勇敢的。假如说看到这一点，而且这一点变成他的主要观点的时候，他说不定比你还更会诉苦啊，是不是？哎，因为他看不到，他就不敢嘛，他不会，他永远没有办法做。可是有一天他这个观点变成他的观看的方向的时候，那么他是不是 totally 改变掉了？那问题是他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那个英雄感的封闭的那个自己呢，他被充电充了几十年了，强而有力的电，对不对？那有一个办法，就是当我不再充他电，你移到别的地方去，那还是很强，可是你不要管它，你的电往另外一边充，因为思想就是电，对不对？充久了以后那边没电了，这边起来了啊。但是你没有办法叫他说我现在把这个砍掉、杀掉、打掉、移除掉、根除掉什么，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因为你越想去对峙它，越想扭正它，你是不是关注更多？你是不是更加的塑造他，对不对？我想把他弄掉，那其实你的真正重点是要放到跟他的对峙上，那你不是在补充他的能量吗？所以没关系，他还在， 而且它有习性，而且它随时 拉你下来，它会随时拉你下水，没关系，但是你就继续去冲你要的那个方向。这个地方很黑暗，可是当我的蜡烛越等越亮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光明了。当它光明的时候，黑暗就没有一丝会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说，你可不可以去看看，当我放过我自己，我开始放过他，当我开始放过他，我就发现他有某些地方是值得我欣赏。当我去开发那个我值得欣赏的地方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那个东西它到最后它真的会变成很大的一个蜡烛让你看见的。我说我做的那个梦，对不对？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解读啦，那个医院会不会就是医治我的？而且那个大大的心符，那么大的一个符，它是不是叫我的心呢？就像湖水那么样的宽大，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了？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的确是可以看到他的病症，我的确是可以看到他的缺点，可是我的心可不可以更加的开放一点？因为真的是一座医院，而且不是在医疗别人，说不定是医疗我自己的，你知道吗？好，如果你有像湖那么大的爱心，然后去容纳所有人的缺陷，而不把它当缺陷，那因此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优美啊。我现在是看到它的缺陷，而没看到它的优美嘛？对，也不是包容，我只是在把它的那个美的部分把它点出来而已。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初期的相爱是不是都看到对方的优点？你刚才讲说他抠鼻子，他没关系，我这个我可以忍受。啊，你说他不太洗澡，没关系的，我跟我结婚我会叫他去洗澡，对不对？你看不到他的缺点，因为你都在照亮他的优点。当他的优点被照亮以后，那个强烈的吸引力会让你觉得这人真的，哇，天哪，完人。然后结婚以后变完蛋的人，是不是？啊，所以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好像失去的那个去品尝某一项某一个人的优美的那个感官的，我们失去了。好，我以前在台湾宜兰，我觉得我们家乡最糟糕，就只有芭乐，只有莲雾啊，只有茭白笋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最不好吃，最好是有苹果有梨子可以吃最好。小时候啦，现在来到美国，你要吃苹果还是要梨子？那很便宜啊，你是不是不吃？不吃啦，不吃的。我们以前吃苹果是怎么吃的，你知道吗？要先拜拜，拜完以后切小片，小片还再拜一次，然后再来就是一个人分一小片，而且那个早就已经
黑的
不打紧，还是松松的，
烧烧，
烧烧，对，但是很贵。
那个时候对，进口关税，
对，而且很小粒，
对，
对不对？
然后就是要生病发烧，哦，总不能就有一口，
就快要死的时候才有得吃一口，
跟着大家分
着吃，对不对？
真的，
呀、yeah。可是你到美国以后，现在最好吃的是什么？我刚刚讲过了嘛，茭白笋嘛，你们谁能够弄茭白笋来吃？买不到啊，对不对？你要买都没有。以前在那个在那个那叫什么？我们吃的那个旁边有一家小店，上海店，他也在卖，后来没有了。他好像从迈阿密那边过来的。那你说这个，这有什么好是大一宿的？那有什么好值得讲的？可是。就是说当你充满了情感的时候，你以前最不在乎的那些东西它也是最珍贵的，对吗？是不是？所以是我们的情感在作祟吗？我在台湾人家请我吃什么我都说不要啦，你要嘛就请我吃竹笋栗竹笋，那不然的话你真的要鸡鸭鱼肉，不然土鸡，他的土鸡真好吃哎、欸，啊，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情况是跟自己的能量缠结在一起，我们用我们的眼光去看，然后这样没有办法去长期建构一个规划。所以当你说到负面暗示，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情况。好， 我们觉得我们是跌到负面里面去了。我有一次在路上碰到我叔叔的员工，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在你叔叔那边，你叔叔都没有真正了解我，对，善待我，我现在在这边，我一个月薪水是以前的三倍，但是很早以前了。意思是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别人的优点，然后这个人到最后的情况他就有可能会走掉，所以就是这种在其本身内部的抵抗性的残结的行动，阻挡了主体建设性的推动力，也就是阻挡了不加限制的行动流量。行动本来是可以不加限制的，行动本来就是建设性的，可是呢，因为我们的自我，然后我跟他做残结，残结就是我用我的想法想把它扭正到一个程度。但是我刚才已经分析给各位听的，当你要去扭转你的想法，基本上那跟你的内在没有关，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从此以后常常有一些员工跟我讲说，老板，你如果升我薪水以后，我从下个月开始我就很努力的做事。我说你不用很努力的做事，因为你做不到的，因为我这种我已经被骗过很多次了啦。对，你不用啦，因为你做不到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越想努力做事，你 越做不了，因为你垫着脚尖走不远。老子道德经讲锲而不行，对吧？你要违背你现在的现状去做根本不用，你只要能够安心，你就能够完全发挥你的力量。好，那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就要跟这个，我们告诉自己要有一个更高标，更高的标准，更好的道德，更好的理想。你根本做不了多久，然后你开始责怪自己，然后开始怨恨别人，然后开始走，那没有用。那相反来讲，你要求对方，那对方已经是那样了，不然你要怎样？你家的狗叫他不要伸舌头，不要流口水，啊，不要随地大小便，蛮难的啦，蛮难的，算了吧，就不妨接受他，然后他有他的优点，对吧？那再次的，这个能量变得被解脱出来。因为只要不缠结在一起的话，你的能量就会解脱出来。所以各位，你去想想看，我刚讲的那个以电的概念来看，我这一生的经历，我只要它能够被解放出来，不管它是什么，现在就算你看不到任何的结果，就好像我在这边上课，不晓得在上什么课，对不对？上了十几年，我还是蛮坚持的，因为我喜欢。那我也不见得是想要教别人什么，因为我根本没有把自己定位成老师。可是到一个程度，我对自己的了解或对很多事情了解，我就比较深入，而且它没有后面的任何限制，对吗？一样的情况嘛，当你在做一件事情，人家那个叫什么，我忘了他的名字，他连小弟都在当，对不对？当了半天，就他现在是个美国银行，美国那个什么印通的总，台湾总裁，就是他叫什么忘记，他叫
什么？这么干电
脑啊？对对，
延长寿。
哎，对对对，延长寿，对不对？他并不会说我现在在什么位置上嘛。重点是你尊重你的舞台，你的舞台可能是个破碎的家庭，你的舞台可能是个很差的老公或老婆，你的舞台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孩子或怎样。但是如果你尊重你的舞台，然后开始建设内心里面，真的让自己觉得是一个幸运儿，好，然后去看看能够去找出来，尽量的那个手电筒照的地方是它的好处，然后尽量把那个好处把它夸大写下来，这不是在骗自己，那个好像是你在 fitness 慢慢走路一样，你在充那个电，充久了以后你发现它是真的，然后那个没有被充电的部分呢，它就消失了，啊，不然你要怎么办？你知道我意思吗？思想是电信，实际上它整个情感是电信的，你无法去改变那个东西啊，你只有一种方法是不充电，它就没有了。只要不充电，它就没有了。啊，你充电的部分，它就会被活化，活化以后，活了以后就开始会分裂、会增值、会组合。好，这就是思想的特质。他说， 否则的话会怎样？否则的话你的行动会往相反的趋势流动。什么叫相反的趋势流动？就阻碍你的内在推动力嘛。好，你如果是用一定要用自我的方式去更正的话，它就会变往相反的趋势去流动，并且对任何特定单元提供整体跟本体性能量的一个主要躯干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我如果是林黛玉，我就是那么悲伤，我就尊重我的悲伤。好，我不愿意说要把我自己一定要把这个悲伤改掉，其实我跟我自己的悲伤在一起，然后我就知道诶，我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改变了。当你跟你的信息相处，你就可以开始改变了。来，我问各位，如果你家有电脑的话，你如果不接上网的话，你怎么 去找资料，对吧？所以当你跟内在信息接通以后，你要找资料，你要送资料，你要暗示对就是送什么信息，希望内在怎么做，你都可以做得到，对吗？那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接触到？因为你一直把内在传过来的信息把它 deny 掉，对吧？你不听内在的任何信息的时候，那么你怎么有可能让内在听到你的信息？好，那内在的信息是什么？内在用各种方式来流动它的行动力，对不对？那包括你的生病，包括你的环境不好，也是内在的信息的一部分，因为一旦物质化就是内在的行动，对吧？对哈，那只要他行动的出来，是一定是内在的旨意吧？用一个宗教术语，就是一定是神的旨意，对不对？那你去对抗神的旨意干嘛？你怎么那么笨？来就来啊，生病我就生病，我就高高兴兴生病可以吧？痛我就痛啊，我就高高兴兴去痛。哎，真的，165节是真的这样讲哎。他说你们的感官内在根本不在乎，你就感觉它就好啊。而且任何的刺激都能够增加你的意识的灵敏度，是不是？那如果你跟内在的信息一 touch， 你就接上网络，那么接上网络，内在的意愿、内在的行动，你是很清楚。不然的话，你是不是跟自己在打架？那问题是你相不相信多次元？你相不相信有内在刺激？啊，既然相信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试试看吧。啊，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对我们的主干、主体躯干也会严重的受伤害。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内在的存在是因为他的行动，所以内在才存在，对吧？行动过程本体啊。那它是本体，那我们的行动发生问题，本体会存在吗？本体若不存在，它一定要纠正你，对不对？问题它纠正你，你也不听，然后最后怎样？砍掉你啊，不然怎么办？对啊，再指一个。所以因此哈，对于人类人格的任何一部分来讲哈，让行动协会遵循正常的管理跟爱好是极其重要的。这是赛斯对我们的一再的讲，你要不要去遵循那个你真的内在的那个感觉，这内在的推动力，你到底是在做什么，而不是一味的跟别人相比较。因为你跟别人比较以后，你永远会觉得自己是匮乏的，一旦有比较一定有恐惧，因为你永远比不过人家。就算你比过人家也没用，因为你要维持是很困难的，所以根本就不是那个部分，而你是要学会去管理你内在的行动，而且跟你的爱好在一起。好，因为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那就是内在行动力。你为什么会爱好？爱好是不是你情感的一部分？爱好是情感的一部分，就是内在的意愿啊。所以显然取决于行动的自由和畅通无阻的这流动是很重要的，这里的任何障碍都会极大可能的威胁到人格本身的完整。 任何障碍都会变成极大的人格的完整。所以当他没有办法 handle 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恐惧恐惧恐惧，然后我所有的行动都把它挡下来，最后就怎样？人格分裂。为什么要人格分裂？各位了解了吗？人格分裂是一种救赎的办法之一。你不会拉下来，那你的第二个人格赶快出来救你啊，赶快出来行动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他会人格分裂？因为你 主人格没有办法 handle 内在的行动的。好，那这样的话他对整体人格也 也会有一个影响。好，所以那你要人格完整要怎么做？那显然是取决于行动的自由跟畅通无阻的流动。好，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在学这个东西，它其实不是不只是学身心灵而已，它其实是在学创造力。创造力是什么？各位，你觉得创造力是什么？自由流动，这四个字，自由流动。当你自由书写的时候，常常很多灵感会进来，对吗？当你脑力激荡的时候，你很多想法会进来，对不对？当你自由发挥你的情感状态的时候，它其实很多solution会跟着进来。当任何的这个行动力没有被阻挡的时候，你的内在就可以纠正你，对吗？那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到内在的疗愈、内在的调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自由。那自由本身代表的是什么？就是自发性，就是自然力嘛。当我是自然的时候，我困了我就去睡觉，我饿了我就去吃饭，这是自然。那内在可以调整你，对吗？你睡觉的时候，内在可以开始修复你的身体吗？好，当我难过的时候，我就让他哭，没关系啊，因为这就是我们情感的表达。好，所以并没有说这里讨论到这个障碍性行动，他没有讨论到说你什么事情都要忍耐，要忍气吞声，然后要没有，他没有谈到这个，他告诉你四个字：自由流动。你没有办法把一个天气叫他今天不要刮大风，或今天不要下大雨，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但是他下了以后，明天就晴了。好，所以没关系，不要怕，只要自由流动就好。所以在自由的状态之下，一般如果真的讲创造力的人，通常他们很知道什么叫自由。好，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自由思维，你有某些卡住的地方，你很难去表达一个充分的创造力出来。我现在这样的话，但是我这样会被人骂。那你知道吗？你叫我国语讲标准再来上课，不好意思，你下辈子再来吧。最近那个也跟张大哥讨论那个意识的投射是。你是头事，我不晓得这个是有不一样。就回去我们昨天晚上也在练习头事，色咪咪。叫我讲标准，算了吧，下辈子吧，对不对？
可是标准也没有一个，
也没有真的标准，
真的标准。
对啊，所以这个只要你取决行动的自由跟畅通无阻的流动的话，它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那这两个字有没有很容易做到？很难呢。你要让我畅通无阻的流动，当我内心有感觉说我愿意去流动它，当然不是说你很粗鲁，你可以用点智慧，你一定有你的艺术感，对不对？哦，你讲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对方会反击，可是当在看电影的时候或者看电视的时候，看到某个人的情况，你看这个人是这样，其实我也有这个问题，你只要回到我立场，通常对方会听到的。所以这里的任何障碍都影响不响后面。他人格的一方面会在以其他方面为代价的情况之下来受益。你知道人格本身就是一个行动完形，这里告诉你人格就是个行动完形。当你主人格有问题，其他次人格也会起来，它本身是个完形。就好像我说的 这个牛尾巴它本身是一个完形，好，它就是能够做到最好的。你人格本身是个行动完形，意思是你根本也不用担心，因为它是个完形的。完形的意思是它是完整的，它会自我补偿、自我修复。所以你的人格本身是一个行动完形，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是个 gestalt。在它之中的行动流量有必要遵循存有的整体指示。因为它是行动完形，基本上它跟整体存有是有关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看不见的地方，因为我们看的部分都是以我的角度来看物质世界，但是我们不知道内部。如果你是毛毛虫，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身体僵硬，你要不要赶快进台大，然后看看有没有接到自来水？开玩笑。那问题是他的毛毛虫僵硬就本来就是这样，会僵硬啊，那僵硬以后他会慢慢变成蛹啊，然后结茧，那没关系啊，但然后就是变蝴蝶啊，不是吗？所以那个有一个整体的内在的指示啊，不是每一件事情你都要以自我的情况来看看我用什么方式来把自己弄到最好，而事实上可不可以跟你的内在的整体的那个资料有一个真正的连结。那这个连结是怎么做到的？各位你怎么做到的？感觉跟自己的情感，你只要回到自己的情感，你一定回到内在整个存有的。还有当然如果你有在看我最近的那个投射课程，其实投射课程真的很重要，因为在任何地方他都跟你讲，你在练习投射的时候很容易知道内在的行动的方向。他的举例来讲，当自我太坚定地太允许或太严格的应用其他习惯的时候，那么人格之内这个行动自由就会被严重的阻碍跟分化。那各位他所讲的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在做的事吗？我们都是在这样做吗？我们严格的要控制自己，要修行，要忍耐，要怎样哦？那你不是让内在行动没有自由吗？该发生就发生了，不然就再吃酱瓜，花生配酱瓜。好，到这里第一次休息，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听得下去吗？
现在是有24分
了，我们是要不要休息一下？可以啊，那我们就不再上吗？各位什么想法？要暂停吗？讨论 case 还是怎样？啊？
问一个问题啊，那我现在可以理解说，我自己来暗示自己对周围的人也好，事也好，那你说不管夫妻或者是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那假如说我在努力的去暗示自己，去理解对方，那如果对方是在很强硬的就非要就是哇你这个你这种暗示，那会怎么样？
好。几件事哈，第一件事情哈，如果对方很强硬的话哈，就表示你还没有做到暗示，对你，因为那个还不作用，或者是一开始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如果你真的在暗示自己的话哈，你的角度已经不放在那个地方的，因为这个东西它变成两个步骤，第一个现状绝对肯定跟绝对结束，我刚刚讲过了，就是你是以这个现状当舞台。所以你就不会再去看看，我现在已经，你像那个 Beauty and Beast 那个 Beauty 啊那个 Beast， 我对他很好，我去跟他说他还是那样，有没有看到那个？那你觉得是 Beast 的那个观点吗？不是吗？因为 Beauty 本身对 Beast 的行为跟他还没有真正改变，而且 Beast 的心还没有真的转化。有一天 Beast 的心真的转化了，他会说没关系，魔镜给你。你回来不回来都没关系，因为我是爱你的。 好，没关系，我可以为你死，我死的我就是为了爱你。所以他整个必死的身体就转化掉了，对吧？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些什么就是茶壶婆婆开始说你去跟他说道歉呐、啊，因为我们就是靠他，将来他来才能解救，你去跟他说道歉。我好吧，对不起，我跟你说道歉，对啊。然后他说我不要吃晚餐了、啊，你们自己吃吧，对不对？然后他回来就说你看不是我的问题吧，是他的问题，你知道我意思吗？他的内心的转化还不到。不用，因为其实你只这样讲，就是其实跟我跟你讲，就跟那个 fitness 运动的原则是一样的。你只要不去冲那个电，转到冲看到优点的那个电，一阵子之后你就发现你一点都没有困难。当你觉得说必须要修行，基本上那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修行本身绝对是错误的观念。修行的意思是我克制我自己，那一旦克制跟情感就分道扬镳了，因为你没有那个情感，你用克制的，就是我们这样这里在提到的，你在找自己麻烦。现在是说，暗示等于什么？期待，期待等于什么？由衷的感觉，真实的情感，你真的这样看他的。那我用 Beauty and Beast 那个例子来解释，就是说，最后 Beauty 有没有非常的爱 Beast？是不是？那 Beast 有没有真的很爱 Beauty？ 有吗？那个转化，你觉得从哪个点开始？他并不是在外面在处理，他在处理他内心的世界嘛。他知道说他想去看他爸爸，他说好，那你哪去？你哪去没关系，是不是？所以那个转化点并不是。我们一般我们做的错误就是我们一直用外面一直对照自己，你看我有没有效果，我现在根本不是那样，因为你不可能说我放米下去煮，然后每一分钟看看，哎，你看熟了没有，你看那什么会熟，对不对？你有信心带下去20分钟拿起来，对，20分钟跳掉跳电就是熟了。好，那其实那个功夫是在内心里面下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里面还有自己的情绪，除了要给那个有一个正能量以外，我自己还要再处理我自己的情绪，我才有办法再等。
我知道
看到他的，
我知道
正面的东西出来。
对，但是你先都不要管他，你全部都接受，我也接受我有情绪，我也接受他不好，我也都 OK， 我全部接受，因为肯定。现状是第一步，我跟这些事情相处以后，当相处以后，我把观点移一点去看，去感觉对方的另外一面。你知道像拜伦凯蒂他们在引导转念的作业的时候，不是都是那四个方法，简单的四个方法吗？百分之百那样吗？是真的吗？可能不是真的。说我那个先生呢、啊，他坏到极点，是真的吗？不见得。就算真的，那叫百分之百，你真的找不到一点好吗？没有，对不对？然后你看的是什么观点？如果你这样想会怎样啊？如果你那样想会怎样？比如说这样讲好，我现在发现我那个老公，当然我没有老公了，老婆，我那个老婆，假设说这样讲啊，他十恶不赦。我这样认为，对不对？百分之百吗？没有，有一件事情不是。那我如果往那件事情去着力的时候，我感觉回来不一样。然后你不要小看这一点点，因为我们在谈思想的本质的时候，他提到什么？当他被照亮的时候，他就活了。活了以后，他就开始分裂，然后他会争执，然后他会起漩涡，他会组合。他会起来，你知道吗？所以当我的观点在看的是，有一年，假设这样讲，我生病的时候病得很重，他不惜一切到别的地方去借钱买花旗参给我，说我是编故事的哈， 然后我吃了花旗参，我真的就好起来。有没有那一件事？有，我相信在你的人生当中一定可以找到好多那种事情。好，带着你到医院去生产，然后这样的关系有没有？有，一定有很多。或是孩子回来的时候，自己人舍不得吃，把东西给你们，有没有？有。那你要不要把观点放在那个地方？因为你只要去照那个地方，你会有不同的感觉，你会有不同感觉。然后那一点点，那一点点，就好像你现在电池完全没有电，你去充它，你充它，你充久，充一阵子，发现哎，手机突然间 on 了，你知道吗？那个 Apple 的出来了，你知道吗？本来它是死手机啊，就充了以后，哎，西郎这个死人，这个死人，充久了，哎，出来了，哎，它活了，你知道吗？那手机一起来以后，就发现你们之间开始可以联系了。一般像那些夫妻营啊，都是从最简单的两个人可以开始一点点对话，到可以就随便牵一个小手啊，不会，那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那个连结已经断掉了，感觉已经不见了。那我们现在累积的最怨恨的事情就是，你看他以前他打我耶，他骂我什么，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讲那个多恶，对，你要是对那个话，你根本无责嘛，没责啦，你无法解掉任何内心的问题。可是你的内心的感觉期待没变之前，外面的情况是不会变的啦。意念投射成物质实相，对吧？那我们的意念是什么？我们怎么看自己嘛？对啊，被家里卡住了，其实我是才子才女，但是被卡住了，啊，都是他，不然我怎么？但这个东西，你当你的观点照到另外一边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因为这种东西很奇怪，就当你对他的感觉变了以后，他刚讲一个事情的改变，它不是一个行动，它是在各个行动它是产生作用，所以他的世界里面，他会 touch 到你对他的观点变了，然后他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反应。那你是不自觉的，而他也是不自觉的。现在问题是，我愿不愿意化解？我愿不愿意在那个五星级的医院后面有一个那么大的爱的湖，那么美的风景？就我愿不愿意去看到人家的好，而不是只有看到他的病？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一点点点亮，因为他一个想法一旦点亮以后，就好像你家里突然间有一组小小的烛光，是还是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已经可以看到一点影子了。然后那个光会越燃越大，然后就发现多光了，不是的，多照亮的，然后就发现原来还存在着希望，原来还存在着爱。那必须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因为你没有办法，因为他假如说这个情况已经是变成那种冰冻三尺会一日之寒，你没有办法叫 beast 的说，我跟你讲哦，你若不爱他，那个玫瑰花一掉下来你就永远变不了了，有用吗？他就没有办法变啊。但是在一点点的柔和，一点点的柔和，他看到说，哎，他从哪里开始的？从书开始的，对吧？哦，他那个图书馆好多的书，然后 Beauty 特爱看书的，那他会觉得，哎，你那么丑陋的人，你外显，但是你的知识还蛮丰富的，你知道，开始连结了，你知道吗？就从一点点的美感，一点点美感开始。然后再来，他的外表已经不重要了，然后那个 beast 的形象就会脱落掉了，你就再也看不到那个可怕的怪兽，而你看到是一个美丽的王子，不是美丽，英俊的，这样了解吗？所以一个王子可以让你看成 beast， 也可以从 beast 当中看到一个王子。那就是你的观点，就好像我说的拜伦凯蒂的说法，100%是这样吗？你可不可以在这当中去找出来一点，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着床 像种种子一样让它茁壮，让它冒芽，然后把它培养，因为没有其他方法。那个愤怒的充电器不再充了，而充的是喜悦的、光明的。你就发现一阵子之后，你的整个房间里面的气息是不同的，因为只有和平可以带来和平，只有爱可以带来爱。啊，如果你觉得我的世界真的好悲惨，那么这就是他今天讲的期待，是吧？会太不接地气吗？不会啊。好，那不然我们就先把课程结束，然后我们再来聊天，好了吗？